好，大家早安。我们今天看创世纪的49章，最后这一章啊，不是最后，最后第二章，这个礼拜的最后一章。那这里说到雅各的预言啊，遗言也是一个预言，所以我们看到对雅各透过在临终之前对他众子最后要交代的话。其实在这段话的当中，一位信心的父亲，一位信心的继承人，啊，这个遗言也成为了一个预言。那当中所说的祝福，其实在祝福的当中，也是按照人是怎么来回应，人是怎么来做啊，所带来的一个的成效，一个的后果。那所以今天这一大段，这一章。似乎就对他的以色列的12个孩子啊，都做了一个交代，有关他们的后来的事情。那我分成3个段落来看。第一就是老眼昏花，心眼敏锐。好，今天我们看到，按照人的常情、人的常理啊，人年纪老了，身体的功能机能退化了的，所以老眼昏花。啊，是啊，约瑟的啊，是雅各的一个的情况，好，他当时的状态。可是我们看到，当他来到最后要对孩子们说话的时候，交代后来的事情的时候，而当中你却发现，好像一个超自然的属灵恩赐加了给他，他当时口所说的，竟然成为一个所谓先知性啊的一种的预言。那这些话。我相信对雅各来说，他应该不是从一种，我现在领受启示，我要把有关神所给的预言，来告诉你们。他好像不是从这个角度，他完全从一种是，我知道我要走了，但是这个时候我要对每一个孩子都说一些话。那这些话，那我想如果从一个自然的状态。从一个做父亲，如果我们说按照自然的状态，啊，我们一定会想到，孩子啊，你的性格太任性了，你要小心啊，这样以后可能你会遇到很多困难啊，你要改变啊，你要什么什么？我想这个是应该是正常的状况，我们看到说是一种劝勉啦。如果这是孩子是好的，就鼓励他，称赞他，你很乖，你很好，相信你将来哈，一定道路很蒙福啊，一定怎么怎么样？那这个是。人的常理啊，人可能就会是这样来表达。可是我们看到在，雅各对孩子们说话的时候，却是斩钉截铁，非常确定、非常有把握的，就是讲了关乎他们的未来哦的一些的状况。所以在这里就看到这一些，好像是一个属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最终他要说的一些话，哪怕他当下从心里头说出来的，竟然这些都成为幕后的、过后、以后的一些预言。虽然这些事情对听者来说，我不晓得这些孩子们有什么反应。也许有人听了，不当一回事；有人听了就一笑置之；有人听了当作好啦，你老人家最后了，你要说什么都可以啦，你要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听者可能不晓得他们会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因为有一些的预言，并非当下就应验，是经过几代人之后。那几代人之后，对他们来说，其实他们也不晓得事情到底如何，只是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事，因为被圣经记载下来。而我们今天就站在以色列历史之后那么多年的现在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中所谓的预言。有好多都是按照预言应验，但是也有一些后来有改变。那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从这个角度来思想。那预言到最后到底应验或者是有改变呢？那个法则是什么？在这里很显然，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头， 有记载一个这样的事情，就好像出埃及记32章14节那边摩西也论到以色列人你们悖逆你们的后果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但是当中说的一句这样的话，就是说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话降在他的百姓，说神会后悔。所以神的后悔就是说神会改变他的心意。神为什么会改变他的心意？神可以说了一些有关你将会面对怎么样的结果，甚至透过先知透过预言就讲了一些你将会受到怎么样的结果。可是神会因为人的悔改人的回转而就改变了他的心意，就没有降所说的祸。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神的属性里头可以的。所以当下当他的孩子们听到这些预言的时候，那是不是定局，是不是就一定是这样子呢？其实也还是关乎人后来怎么回应。就像今天当我们在运用先知预言的一些的恩赐的发挥的时候，当一个人听到一些预言有关因为我们过去什么所以将会面对什么的这一类话的时候，一听起来很可怕。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当人选择悔改，那其实为什么神会透过一个人对某一个人说了有关他过去的事跟他要面对的后果，其实当下当人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机会，你是不是警觉到发现到你自己真的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及时悔改的时候，恐怕神就会重新的出现，好像出埃及记这里所说的，神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祸。虽然事情已经说了，但是当然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六一的装备训练发先知预言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从正面鼓励造就安慰的角度。当然如果我们领受的一个预言，就比如说就看到这个人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但是当我们发预言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不是说我看到你犯了这个很严重的罪，就按照罪的后果的话你将会遭遇很重的刑罚。那通常我们就不会这样讲，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会从一种提醒的角度看到仇敌似乎想要透过一些的过去人的软弱来辖制来捆绑我们，但是深信神是拯救的主，神是医治的神，当人回转的时候，神就要给你一个开通一个出路。当我们讲的时候，我们把同样看到的事情，可是却从神既然启示了你这件事，很可见神是要你回转就会看到出路的这个角度来表达这样的一个预言。所以这里首先给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人哪怕是老眼昏花了，可是灵里头还是可以敏锐的，当一个人是与神同行走在神里面这是第一。那第二，老父这个老父亲的祝福是按功过，按你的功按你的过，就是你是有功或者是你有过失，那就看到在这整个的所谓的祝福。所以虽然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当对十二个都讲完的时候在第28节那边下面就有一句话说，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照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按照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哇，连这些很糟糕的事情也是他们的福分为他们祝的福。那什么叫做是他们的福分？就像说今天当一个人作恶多端的时候，你所得的福是什么呢？就是让你经过熬炼审判管教，那之后如果你悔改的话，原来这也是福。所以你会看到原来从雅各的角度来说，这是为你们所祝的福，因为这是你配得的福。你配的福有一些福是顺的，有一些福是要熬炼的，有一些福是要管教的，有一些福是要经过这些的鞭打之后如果你懂得悔改的话，就事情还会有改变的。所以你看到说在这里老父怎么样按功过来祝福呢？从第三第四节这里说到什么？放纵情欲就失去尊荣能力，这个是从长子的流变 的这个角度，就是因为他不但是因为放纵情欲淫乱，而且是直接对着他的父亲的一种的冒犯跟一种的过失，所以他不但失去了他原本长子双倍的祝福，而且是要变成是一个受咒诅的。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说这是怎么形成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因为雅各本身他也不完全嘛，他有偏袒他偏袒约瑟嘛，他有忽略，他可能就不是那种很会照顾或者是教导每一个孩子。但是孩子如果因为这样子的缘故而报复，而得罪父亲，但是结果神是按照个人所行的，不是因为你说我之所以做坏是因为他先做坏，所以我再坏给他看。但是神不是这样看，神是看你遇到坏，那你还是可以好，就像约瑟，你遇到别人怎么亏待你，你还是可以善待他。这就是一个属神的生命所当有的。那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一个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失去祝福是因为他选择做坏，而不是选择做好。环境无论怎么样子，但是你的选择就决定了你的后果。那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按功过，这是第一，放纵情欲失去了尊荣能力。第二，暴怒而凶残就引发了遭咒诅。那这个是西缅跟利未的情形，所以刚才Deborah 也讲了那个细节，好，这里就不多说。那么就看到说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后代子孙就失去了产业，或者这里形容说他会被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其实当我们看到在后来的历史的事件的发生当中，你看到犹大的版图是很大的，犹大的版图是所有的十二支派当中最大的那个版图，而西缅在哪里呢？西缅在犹大的版图的里面的其中一块。所以你会看到西缅虽然后来他也得了地，可是他其实被包围在犹大的里面的一小块。这个从比例上来说，西缅是哥哥，犹大是弟弟，可是却是看到那个整个他们所做的决定了他们后来的后果，所以这个是一个情形。当然对利未来说，刚才 Deborah 也是提到利未的情景，虽然他没有得地，可是也因着后来的整个不同的改变，后来他们成为了被拣选的那一个所谓专门在会幕里头来服侍的那一个祭司的族群的这个类别。那么当论功论过来到犹大的时候，从第八到第十二节，这里讲到犹大的狮子却成为基督的先祖的这样的一个的预言。那这个预言对雅各来说，雅各不是从我这个孩子，哇，我看你的个性，我看你的为人所以你将来应该是怎么样，这个是从人的角度，我想我们会从这样来判断。可是犹大我们却看到在这里所说的这一大段的话，是我相信犹大自己都不知道到底他在说什么他说了有关他是犹大的狮子，说到他的那一种的威严，他的那一种好像王权好像他的那一种谁敢惹你呢，就是那一种的威望。那么当他说到这个所谓的龟必不离开犹大，第十节，杖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些话对犹大来说到底我在讲什么，或者对当时对雅各来说，雅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对犹大来说，犹大听了也是这到底是指什么。所以对这些的预言，我们相信对当时来说他们的理解真的是很有限的，因为这个是来到历史的后来才渐渐发生跟出现。这里所谓的龟跟这个杖，龟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好像一个统治的一个标准，跟杖所说的是一个权柄。那这里所说的 只等到细罗，细罗那边有一个小镇就吃平安的，就讲到平安之主，这是对着弥赛亚的一个预言，是直到耶稣将来的来到，万民要怎么样归顺他。所以这一些的预言就讲到所说的是犹大的后裔啊的指着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预言。那么这样的一个预言形容的是以色列荣耀的君王，这件事其实远非当时他们能够理解，可是却在这些言语当中就带出了预言。那么对其他的孩子来说呢，其他的孩子的预言各自有各自的应验啊，尤其是好像将来他们当时他们不知道，可是到了是几百年后他们分地的时候，当时才看到预言一个一个的应验，好像西布伦怎么样啊，那个地是被划分在靠近西顿的那个海口啊之类的，那么就一步一步的啊按照预言来应验。虽然对这十二个孩子他们的为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圣经的记载是选择性的一个记载，不是每一个都详细的记载，所以对一些他们的作为我们也不太确定跟了解，但是在这里就看到透过父亲临终的预言就说了他们将来的一些的情形。好，那这个我们就这样带过。那第三个22节到26节，这里就看到在预言当中一个比拟人子耶稣基督的预言，所以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预言。从22节到26节，这里形容说约瑟是多芥果子的枝子，是全旁多芥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极致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兄弟毁别之人的顶上。那这一段的话你说这是对约瑟的一个祝福，可是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把它套在约瑟的身上，也许可以说是约瑟的过去，好像约瑟是多芥果子的枝子，先前也看不出也不知道，那这里是讲那么他探出墙外，那是指什么呢？好像就不在他自己的家族吗？去到外邦吗？好像是这样子。弓箭手将他苦害，也许可以形容他过去所遭受的一些的苦害，可是他仍然坚硬，因为有神作为他的保护。那这些勉强都可以说，那么他怎么样蒙了祝福，他怎么样领受天上的福，地里的福生产乳养的福，好像都有。这些如果说是论到约瑟的话，也许可以说的是约瑟的过去，但是以约瑟当时，他当时是一个宰相，他当时已经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或者任何的苦难是任何的攻击，有哪一个弓箭手可以来攻击他呢？他当时是身为埃及的宰相，那么他当时所情况好像都不再是如此。但是我们又再次的说到，当他说到犹大是指着犹大的后裔，当他指着约瑟的时候，似乎就在描述形容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预言。从约瑟的生平的整个事迹可以说好像在预言耶稣基督，但是在这一段对话的当中在这一段所谓的祝福的预言的当中，似乎又在表达就如同耶稣是真葡萄树，在形容这个葡萄树。那耶稣被击打、被苦待、被逼迫，可是他却是仍然坚定完成他的使命，好像是耶稣基督。那么这个过程是因为神加给他力量，就像耶稣怎么样在受苦当中，天使神就透过使者加给他力量，就看到是全能者给他的力量。那特别当雅各在这里说的时候，就说到你的父所给你的祝福 胜过你列祖所给你的祝福。那这里雅各就好像不是说我给你的祝福比亚伯兰以撒给你的祝福还更大，这里似乎就看到说你的父是指着耶稣基督的父，胜过列祖就人给的祝福，还不如神的一个祝福。所以在这个地方就似乎隐藏着把耶稣基督的预言又再表达了出来。虽然今天这一章看起来是一个对以色列十二支派将来的一个预言，但是当中属灵的原则是你所为你所做跟我们将来的后果是也是成正比的。我们的为人如何跟我们将会遭受的结局是成正比的。可是当预言一发出来的时候，人悔改，其实事情也有改变的。那来到今天这一章的最后一段，就是回到人的部分了。刚才的预言似乎好像进到一个对启示的一个表达，可是后面又回到现在我快要死了。那当这个事情就交代，当我死了之后你要怎么样处理呢？所以他就吩咐他的孩子们说要把他带回到他的列祖，就是当年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的田间所买的那一个麦比拉洞的埋葬撒拉的那个地方。就看到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呢？这里你就看到，如果我们是雅各，如今我们举家搬迁到已经移民到美国去了，那我们现在在美国年老了，快要去世了，那我们的儿女都在美国我们的故乡新加坡已经没有我们的家人了，连牛羊全部都已经去到美国了。可是当年终的时候，他就特别交代孩子说，你一定要把我葬在我的故乡。那从这一个表达里面，你会看到他的心原来认定了应许之地，认定了神给亚伯兰以撒他的先祖所给的那个应许。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认定这个信心的认定很重要。信心的认定就过了眼界的认定，因为眼界所看的，我们今天很好啊，我们住在埃及最好的地方，我们的家族都在这里，我们都已经在这里落地生根，那么看起来我们在这里找一块最美的地就是埋葬在这里，以后你们要来纪念要来看的时候也容易嘛。如果是去到迦南，哇，谁会去看？埋葬的时候谁还会去看呢？所以从人的角度可能会这样子，但是信心的角度看到的是一个永恒的归属。所以在总结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反省，一个思想，哪里是我们永恒的归处呢？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要看的。今天很多人在地上职业，在地上有产业，在地上有基业，在地上有很多的建造，所以我们都向往说我就是在地上，其实不是，我们都有一个信心的应许之地，永恒的归处就是回到神那里。所以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认定。所以透过雅各的遗言，透过雅各的预言，也透过雅各的信心，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我们当行的，什么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所以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也帮助我们都不断的认定他。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